练完下第六章，这个第六章就给我们看到啊，先知以利沙是怎样的保护整个的国家百姓，还有跟着他的一些个年轻的人，他是怎样的处处都看见他是为他们警醒啊，他真正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有属灵的全能，有属灵的看见啊，跟一般人不一样，看见他实在是为国为民警醒啊，灵力看透求透，有属灵的全能。我们看一下啊，第一段是一节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这是先知的门徒跟以利沙在一起啊，他们能够得到以利沙的帮助啊。我们看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啊，大家挤在一起是吧，所以他说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呢从那里取一根木料来好建造房屋，建造房屋需要木料啊，需要大家出去取啊，他就说了你们去吧啊，有一个人就说了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啊，就是希望以利沙也去，以利沙说可以，我就跟着他们去了啊，结果出去以后你看就出了一件事情啊，只有以利沙能够解决，于是以利沙就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啊，这个树都没砍下来，结果怎么样啊，斧头掉在水里啊，不但是斧头掉在水里，而且这个斧头是怎么样，这斧头是借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啊，你看看这里啊，很糟糕啊，所以他就砍树没砍下来啊，这个呢斧头掉下去了，他就呼叫了说，哎，在我主啊，这喊什么，有了问题了，没有办法了，喊先知，哎呀我怎么办呢，哎，在我主啊，这个斧子是借的，什么是借的，人家的，自己都没有预备啊，斧头都没有还要去砍树是吧啊，结果呢你看掉在水里了，是借的你还要还人对不对，借的没有还，怎么还呢，没了，掉在水里了啊，掉在水里这个东西就沉下去了是不是，他才呼叫啊，没有办法，只有喊什么，喊先知啊，哎，在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就问他说了，掉在哪里了啊，东西掉了总要有个地方，所以他就把这个地方指给先知看，知道是哪一个方向啊，是哪一个部位啊，神人就问说了掉在哪里了啊，这个很要紧是不是，掉了你要知道在哪里啊，你跌倒了你知道什么地方跌倒的，你在哪里失败了，你出了什么问题，你要自己知道是吧，他就告诉了掉在哪里了，就指给先知看，这个先知看，先知呢就行了一个神迹，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这个斧头就飘上来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是不是，所以先知啊真正是啊，走到哪里有神迹，走到哪里啊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是不是，竟然这个斧头就能够飘上来了啊，你头脑想想也不可能，怎么可能是不是，哎，这个斧头能够飘上来，这就是复活的能力啊，结果他就伸手就把它拿起来了啊，幸亏神人在，没有神人的这个借的斧头就丢了，回来也还不了人了，怎么办是不是，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这是一件事，这就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不是，斧头掉下去了没有办法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死里复活的大能是不是，没有办法当中能够想办法，没有办法当中看见是圣灵的工作，是奇妙的大能，能够把这个斧头啊啊，应该沉底是不是，哎，斧头能拿一块木头，木头轻得多嘛是不是，竟然使得斧头就能够飘上来了啊，这就是神人所行的神迹，这是一件事。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以利沙是怎么样的借着祷告怎么保护整个的国家。 啊，当时啊，亚兰人呢经常和以色列人征战，在征战的时候，他和他的臣仆常常商量啊，说我们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呢就知道，你说神人怎么知道？这叫灵力看透，是吧？所以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一定要看透魔鬼的诡计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是吧？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就告诉他，你可要谨慎，你不要在某处某处安营，是吧？因为什么？亚兰人在那里啊，要下来了啊。那么以利沙怎么知道呢？是吧？王自己的事情，王在什么？下面告诉你，王在卧房里，是不是？所想的、考虑好的、商量好的事，结果以利沙就知道了。这就是属灵人呢，能够参透万事。属灵人，是不是？以利沙真的是这样，所以见以色列王，告诉他你要防备，你也不从这里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就差遣人去窥探，窥探神人所告诉他所要警戒他去的地方，结果呢，就防备了，免受其害不止一两次，多次的蒙保守是借着以利沙，所以以利沙是为国警醒的人，为民警醒的人。他是真正的在灵里能够捍卫整个的国家，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他有属灵的权柄。亚兰王因为这事心里就惊疑，就烦恼，就招了这个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这以色列王呢？你们不指给我看吗？他就发脾气了。有一个臣仆就说了，我主我王啊，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一个人，就是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以利沙是属灵人，是灵里看透的，将王在卧房中所说的事情啊，就告诉了以色列王。结果这个亚兰王啊，就说了，你们去窥探这个人在哪里，我好怎么，我好打发人去把他捉来。有人就告诉王了，说他在哪里，在多坦。这都有个地点嘛，就要去捉拿去了。王就打发什么呀？打发车马大军，车马大军就是为了抓一个什么，一个神人，往那里去。夜间就到了，就围困了那个城。哪个城啊？就是多坦这个城，是不是？下面就是你看看，以利沙都有能力，有权柄，是吧？他的祷告啊，这一章里有几次提到以利沙的祷告啊。所以以利沙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有能力的人，有权柄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灵里看透求透，是吧？神人的仆人清早一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兵军兵啊都围困了这个多坦他们所住的城，仆人就对神人说了，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行才好啊？哎呀，整个都是军队都满了，怎么办呢？神人就说了，你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是灵里的看见。以利沙就祷告了，祷告说什么？耶和华呀，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你属灵的眼不开呀，你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仇敌。但是呢，以利沙看见的什么？看见的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你看见什么他就祷告神，求神开这些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了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你看是不是？以利沙是神人，以利沙是神的仆人，是神所高的，是不是所以有谁保护啊？满山的火车火马。所以以利沙本身实在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跟以利亚一样，满身的火车火把以利亚是火车火马把他借走的，现在呢，满身的火车火马在围绕谁？围绕以利沙，保护以利沙所以你这个亚兰人，你要害他你害不了亚兰人下来了，下来叫他就到了以利沙那里了，以利沙就祷告，又一个祷告，是不是？刚才一个祷告，现在又祷告，祷告耶和华说，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来了，来到这里了，哪儿找不到了，哪儿看不见了，昏迷。 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这些个仇敌的眼目昏迷。什么叫昏迷啊？莫名其妙什么都看不见了，是吧？找找看见了也找不到，是不是？找不到啊！来到了以利沙的那一个地方，就是多坦，确实叫他们昏迷。昏迷就是不知所向了，到哪里去啊？怎么找啊？找不到了。以利沙下面怎么样？就等于是啊，这个在以利沙的全能啊，能够什么呀？把仇敌啊啊支持的团团转啊！以利沙就说了：“这不是那道啊，也不是那个城，你们跟着我走吧。”啊，就等于牵着仇敌的鼻子啊向前走。啊，我必领你们到你要找的人那里去。于是领来领去，就把他领到哪里？撒玛利亚。多坦到撒玛利亚，一看这不是奇妙吗？他们要到多坦，结果呢眼睛昏迷，结果就被以利沙牵着鼻子走。所以求主给我们祷告的能力，让你知道那是仇敌来捉你了，牵着仇敌的鼻子走，一下子把他带到了撒玛利亚了，不是这个城了，当然别的城了。奇妙是不是啊？非常奇妙是不是啊？神保护啊，神亲自的眷顾啊，眷顾什么？以色列虽然不好，你看有这么好的先知成为战车马兵，亲自保护他们，是不是啊？找来找去找不到了，是不是啊？寻找啊，所以他就说了，以利沙就对仇敌说，你们跟着我走吧，我带你去。结果就去了那撒玛利亚啊。以利沙的确也是常常住在撒玛利亚，是不是到撒玛利亚？以利沙就祷告了，这又一个祷告，第三个祷告了，是吧？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就等着把他们啊引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就这就是把他眼睛再开开。这一开开怎么样？他们就能看见了。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人在哪里啊？不是在多坦，在哪里啊？在撒玛利亚的城市。这不是奇妙吗？把仇敌都啊，这个把他引得团团转，让他找找不到，是吧？所以神有办法，是吧？你只要祷告啊，这为什么？就神保护，保护以利沙本身，保护这些个什么少年人啊，也保护了国家，整个的国家都蒙保守。不料就在撒玛利亚的城市了，以色列王一见他们来了，就问以利沙，为什么问呢？他就没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行，是打仗啊，是怎样啊，他不知道，只好问以利沙。以利沙对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以，不要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啊所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呢？那怎么办呢？当在他们眼前摆设宴席啊，设摆饮食，使他们吃饱喝足，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去，就用这个办法。所以每一次打仗，每一次面对仇敌，你要真的用什么办法？那不是这个完全是疑虑的办法，也不是老办法，是不是？哎，以利沙就告诉他，这个是最要紧，是不是？叫他们吃喝饱，吃饱喝足，回到主人那里去。王就为他们设摆了许多的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队怎么样？不再犯以色列境内了，不敢再犯了。以后是来打仗，但不敢来犯他们的境内，是不是？所以叫这个亚兰王失败。你想做先知你也做不到，做的你就团团转，把你引到别的城市去了。这样你没办法，是不是？感谢上帝啊，这是以利沙所行的啊！以利沙处处为别人想，为以色列想，为百姓想，为国家想，是不是？哎，就帮助了他们啊！下面还一段对比，当时的以色列王，你看跟以利沙怎么比？以色列王应该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对不对？应该保护自己的国家，你做王嘛。你为国家警醒啊，你看这个王像什么样子，我们看一下啊，跟以利沙对比一下啊。下面就是第26节。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中经过，有一个妇人 就喊叫了，呼叫他说：“我主我王啊，请你帮助。”这两个妇人呢、啊，是挨饿呀，在饥荒当中，是不是啊？啊，我们先看的是24节，忘了看了啊，24、25节，就是当时撒玛利亚闹饥荒。为什么闹饥荒？因为亚兰人呢围困，是吧？便哈达啊，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我们知道，一个城市只要一围困，一定闹饥荒，是不是？哎，因为粮食弄不进来嘛，啊，就被围困的有饥荒，甚至于饥荒到一个驴头都只饮80舍克了，贵的不得了，两升鸽子粪都得卖银啊啊50舍克了，就到这个地步，啊，饿的怎么样？人吃人。下面你看，下面这个妇人，两个妇人呢，你吃我的儿子，他答应了，明天呢，我吃你，我一块吃你的儿子。结果他把儿子藏起来了，就是这件事，这件事就报告了王了，是吧？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何从帮助你？”啊，就王的口气是什么呀？一直闹饥荒了，他认为是神不帮助，啊，神不帮助。啊，耶和华不帮助我，怎么帮助你？啊啊！而且呢，就问他了，是从何场还是从九帐？王问妇人说什么呀？啊，你有什么事情啊？什么苦处啊？他就回答了，这个妇人对我说：“啊，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两个人吃。我们今天呢，可以把他吃了，饿的吃儿子。”你就知道了，可怜不可怜啊，饿到这个地步了，把儿子就煮了吃了。我们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啊。他第二天呢，又没有东西吃了，再吃第二个儿子，他却把这个他的儿子藏起来了。所以两人打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什么叫撕裂衣服啊？伤心呐、啊，是不是？他下面还有个要紧的事情，撕裂衣服，他把这个责任，把这一个祸都推到了以利沙的头上。啊，他不考虑自己，啊，为什么以色列闹饥荒？啊，说明你做王的，你没有好好打仗，你没有战胜仇敌，反倒被仇敌战胜，甚至围困整个的撒玛利亚，以至于撒玛利亚闹大饥荒，闹大饥荒，是不是？所以当时你看他怎么样？啊，王贴身呢、啊、是穿着麻衣，他麻衣什么？表示伤痛的意思，撕裂衣服，而且呢身穿麻衣，王就说了：“我今天啊。”你看看他啊，他把谁呀、啊？把以利沙当作祸首。他说：“我今天我要重重的降罚，如果我不杀他的话，啊，怎么样？哎，就是杀法的儿子以利沙，啊，这个什么？哎，如果我不容他的头啊，仍然在他的头项上，就是我一定要杀他，不然呢，任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就下了决心要杀以利沙。我们想一想。这个祸首是谁？是以利沙，是不是？推这个干净，是吧？你做王干什么的？是不是？后面我们知道以利沙第七章就宣告什么大复兴要来到，在饥荒之年突然间，这个什么粮食就便宜起来了，那不是大复兴吗？啊，就大大的有粮食了。以利沙是为国为民警醒。是不是？是为国啊，想办法怎么样祷告，怎么说预言，而他呢，啊，什么也不做，要杀以利沙，啊，我今天如果将他的头，让他的仍然在他颈上着，愿神重重加罚于我，啊，这么发咒起誓的要杀以利沙。那时呢，大家看32节，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啊，以利沙在撒玛利亚有家。啊，我们前两天也看到伊丽莎，是不是？有的时候上加密山顶，有的时候就上到什么撒玛利亚来。啊，上山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吃书卷，为了亲近神。下山呢，他要传神的话，是不是？所以一会儿在 加密山顶一会儿就下来，是不是？所以呢，你看伊丽莎坐在家中像没有事一样，人家都要杀你了，伊丽莎有没有逃啊？啊，有没有？有没有躲开啊？没有，长老也与他同坐，啊，家里还有人都坐在那里，王就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就去了。他还没有到，伊丽莎就知道了，伊丽莎就对长老说，你们看这个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啊，斩我的头。但是伊丽莎也没有害怕，也没有躲开，有没有啊？没有，就是告诉他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呢，怎么样啊？把他推出去就是了，不让他进来。啊，伊丽莎自己也没有动，是不是？把他推出去，不让他进来。而且说，在他的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就是这个王也跟着来了。一面是打发人来，一面跟着就来了。这个王是不是打发怎么样啊？就跟着这个凶手之子就是王，是不是？哎，恨死这个伊丽莎了，把一切的祸患都推到伊丽莎的身上。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你们就关门啊！关门很要紧，是不是？用门呢把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而且这底下是王说的话。你看看他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伊丽莎的身上，这个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你看看说的是什么话啊？我不再仰望神，这灾就是从神来的，所以要杀先知，是不是？杀先知解恨，是吧？责任就推到他身上了，自己没有责任。所以这约兰王是最坏的一个王啊！没有几天呢，我们知道下面就是神兴起耶户做以色列王篡位，后来就把他杀了啊！这约兰王啊，就把他杀掉了。为什么？他根本没有为国为民警醒，而且把责任都推到谁身上啊？伊丽莎身上，说他是罪魁祸首，凶手之子啊，就是这个王，是不是啊？凶手啊，他亲自要来要杀，是吧？而且这个话就说的，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是灾祸来到，我们更要仰望耶和华，是不是？你在大卫的诗篇里头，是不是？我在灾难当中我要求告你，是不是？我要哀求你，我要仰望你，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力量，是我在什么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大卫随时都仰望主，是不是？仰望主就有办法，是不是？神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是吧？但是呢，这个王不是这样。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从耶和华来的，我倒不仰望耶和华。你说你那蒙恩呢？最后他被杀，就结束了。所以这个王实在是不好啊！所以说根本不信神，根本不靠神，也不仰望神，而且呢，啊，把一切的祸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神的身上。啊，是伊丽莎不好，伊丽莎就是凶手，是跟凶手一样，是吧？所以他自己没有蒙恩，而伊丽莎呢，大家看看这一章圣经，是不是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保护了以色列，也保护了什么啊？这个许多年轻的人跟着他的人，是吧？而且呢，也知道圣君知道仇敌啊在哪里要打仗，那赶紧告诉我。以色列王就是告诉这个约兰，这个约兰处处得到神的好处，得到先知的帮助，他倒恨死先知，是不是？你得到了先知的帮助，你倒恨死了，是吧？所以这个王啊，你看看是不是？两个妇人在求告他，他也应该知道该怎样的安慰他们呢，帮助他们，他就厉害起来，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啊。 约兰王啊，真正是多情恶，多情恶啊，完全效法他的父亲母亲，惹行恶啊，不知道百姓的疾苦，不体贴百姓，只为自己。你别看他撕裂衣服，穿着麻衣，穿着麻衣也不见得是真的安，真的是可怜百姓，是帮助百姓，没有啊，没有啊。而以利沙呢，真正是以色列的帮助，是以色列的吗？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吧？他真正的保护，真正的为国为民，时刻的警醒，付代价，是不是？所以神兴起工人，我们要为别人啊，为神的国，为神的民，要付代价，要祷告，是不是？祷告都不祷告，到时候这灾难来到了，就怪神又怪人，是不是？又怪先知，又怪什么？上帝不好，是耶和华这个灾祸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啊来什么呀？来仰望耶和华呢？是吧？你要仰望他，是吧？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一切。你不仰望他，怎么着？所以结果这个被耶户一个箭就把他打死了，打死了，除害啊！你根本没为国警醒，为民警醒。是不是你这么狠要杀、所以以利沙没有逃也没有躲，就坐在家里，是不是？所以以利沙真正是蛮有神的智慧，是吧？真正的能够什么呀，能够使得仇敌团团转，是吧？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是吧？所以这属灵的全能就是这样，你在这里我那个惦记到那边去，是不是？你在这里做我，你跑到那边去，是不是？所以以利沙有全能，是吧？以利沙有祷告的能力，你看都有祷告的能力吧，是不是？他祷告啊，年轻人的眼睛就开了，说再祷告啊，这个是仇敌的眼睛是吧封闭看不见啊，把他带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再开他的眼睛，他说啊怎么了啊，我不再多谈了，在哪里啊？在撒玛利亚了，是吧？所以说真是属灵的人有全能啊，有钱的求到哪里得到哪里，是不是？哎，是为别人的好处，是为别人的益处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吧？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哎，这个啊，这个斧子丢了，这个怎么办呢？啊，是借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借斧头啊，借是什么意思？抄来的，是不是？哎，我要讲一篇道，这不网上多极了吗？随便借一篇，是不是？借一点东西，是不是？你借来的没有用，那不是你的，是不是？是借来的啊！这斧头更不能借，掉到水里了。如果没有神人的话，怎么样？上不来，上不来，你怎么办？你还都还不起，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要自己付代价，自己付代价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到逃城了，不是讲的吗？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斧头，斧头代表能力，基督的全能，是不是？啊，你自己要有斧头，是不是？两个人去什么？去树林里去什么？去砍树，我们都要砍树啊，是不是？要盖房子嘛，要砍树，是不是？结果这个人也砍，那人也砍，这个人的这斧头怎么废了？为什么废了？你斧头没有安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斧头是借的呢，还有一种呢，斧头怎么样？斧头脱了瓣，斧头是松的，斧头啊，不能够随你使用。树还没砍呢，把人都砍了，是不是？这《申命记》十九章，《申命记》十九章告诉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斧头，我们自己的斧头啊，很好用。我在东北啊，那个时候，这个。我们是春天的时候呀要割麦子，我一到割麦子半夜都起来了，起来以后每个人都拿镰刀，都挑好的镰刀，我呢又不懂又不会啊，这人家都拿剩下的，我把它捡起来了，是不是？磨嘛也不会磨，是不是？反正就拿把枪，我的这个斧头我都不会用的，把我的腿都砍了一下，笨死了，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诚实的人了，所以从来不会种地，也不会砍树，砍什么东西，是不是？但至少你要拿一个斧头，你要把它斧头把要按好，是吧？牢固了，那么你去做工，是不是？你什么也没做，没做好呢，你斧头都掉下来，或者呢，你看我这把我的腿都砍了一下，你知不知道？多危险，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接斧头，要与主联合。为什么工人要退休？工人一定要退休，是吧？不然不认识自己，斧头脱了瓣了还在砍来砍去，是不是？我工人要退休，是吧？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借斧头。为什么要上山？能力都没了，是吧？在山下工作，忙来忙去，忙的呀，自己疲乏的不得了啊！自己也没有好好退休啊，也没有继续的来充实自己。枯干软弱还不对，你要退下来好好的安静来干什么？重建斧头，要建斧头使你得到能力，得到权力，你再出去工作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不是？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你不要借斧头，你不要借斧头，是吧？借来的不好用，借来的容易掉，就掉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不是这一个神人呢、这一个以利沙，他的斧头都找不到了，你怎么还人都没法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斧头，我们要有权柄，我们要有能力，是吧？我们要有好的工具，我们才能够为主做工，是不是？你不然的话，你怎么解决？是不是？所以这里先知的门徒很多都去砍树，砍树是好的，别待会儿树也没砍下来啊，出了问题了。爱在爱在，是不是？幸亏神人去了，神人不去怎么办？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工人的本身要紧，神上一再强调我们的本身神要得着工人的本身让你真正的有斧头有能力，你出去工作随时你都能够，是吧？都能够很得心应手，是吧？能够去看，是不是？所以这里这一章圣经，我看到我们怎么样的对比啊？以色列王，你是个什么王？你怎么样带领全国啊？带领百姓，是不是？你效法谁？因为他效法的是亚哈耶洗别，是，所以这个王叫什么王啊？所做的一切跟亚哈一样，跟耶洗别一样，是不是？所以大大的得罪神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百姓这么样的哭啊，百姓真是人吃人到这个地步了，他都没有办法，人吃人了没有办法，他现在去做什么？去做以利沙，你说有道理吗？是不是？自己就是个凶手，还要拿以利沙当凶手，要把他抓住，要把他杀了。而且启示啊，我如果不杀的话，愿神怎么重重的降罚于我。结果神保护以利沙没有被杀，对不对？没有被杀，是不是？所以作为以利沙来讲，不怕，是不是？是保护别人的，他不害怕。少年人在眼前吓得不得了，求主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什么？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以利沙蒙保守，那么整个的国都蒙保守，是不是？所以以利沙多要紧，是不是？到以利沙要死的时候，那个一个王叫约阿斯的说，他去看以利沙，是吧？他趴在那里哭，他也说怎么样？神人身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不是？所以求主兴起工人，真能够做为国为民那个警醒，在灵里看透，能够堵破口，是不是？那个知道哪里有问题，甚至仇敌卧房里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你怎么知道啊？看透求透，属灵人呢能够参透万事，他就能看见，是吧？所以他没有害怕，他几次祷告都求神开眼睛开眼睛，是不是让他瞎了看不见的，说也是他说的仇敌啊，让他看不见，看不见就是瞎眼一样的跟着以利沙跑，以利沙把他带到了撒玛利亚了，再开他的眼睛一看，哎呀，我现在被我带到哪里去了，是不是？ 奇妙奇妙，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以利沙所做的，这一章就看见他起到什么作用啊，他真正的是啊，帮助了这个国家，也帮助了许多的人，他真正是随时随地祷告有全能，是不是？随时随地他真正的那个有神迹奇事随着他，那个看到那个求到那个认识魔鬼的诡计，是不是？哎，使得这个以色列王不至于受害不止一两次，是不是？这就是看见以利沙实在是有全能，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年啊要做什么样的工人，做什么样的工人太要紧了，是吧？啊，不是这就会吃饭，是不是？就会讲道，你讲道你要真正灵里看透什么地方有破口，什么地方该堵破口，什么地方你该怎么祷告，是吧？祷告的能力，祷告的全能，祷告的看见，有祷告的看见，是吧？灵里看透，明白魔鬼的诡计，这仇敌啊是撒旦的差役，是吧？怎么样来害你的国家，害你的民族，你要保护，我们要这样，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了、啊、这个复杂的黑暗的这个时代里面实在是问题太多了，我们该怎样的在灵里看透，就是警醒的祷告，多多的祷告啊！你随时随地你都能够知道魔的诡计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啊？你要跟得上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被动，让我们真能够主动，是吧？能够明白认识撒旦的诡计，是不是？看透求道，是不是？哎，所以直到耶路撒冷被建立啊，我们是这样的祷告，是不是？所以以利沙是一个祷告的人，是吧？是堵破口的人，是为国为民警醒的人啊！所以他今天能够得胜，是不是？啊，这个来砍他的头了，他都不怕啊！你砍我的脑袋，脑袋掉不下来，神保护。都来到了门口了，他就告诉一句话：“你们得把他推出去就得了。”他自己也不去干，没有，是不是？推出去就行了，是不是？就让他进不来，是不是？啊，你都仇敌都到了你的家，你都不要害怕，这不是到了以利沙的家了，是不是？到以利沙的家，他也没有害怕，啊，他应该是快点散开，散开，快点都走吧，长老都坐在那里，是不是？他没有怕，是不是？哎，他这一句话，你就把他们仇敌，你给他推出去。但后头有仇敌的脚步声都来了，他也没有害怕，是吧？所以今天在主里不怕，是吧？在主里不怕啊，在圣灵里不害怕，因为他有神的保护。他身上有什么呀？有以利亚的外衣，属灵的知识，有属灵的全能，所以他不怕，是不是？问题你是不是像以利亚一样，像以利沙一样啊？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神人是神特别兴起来，你看保护以色列人，当然也有犹大，是不是啊？犹大支派是吧？都是啊，做什么呀？做神人，为他们警醒，为什么付代？为他们付代价啊！所以才有今天，你看看处处看见以利沙祷告。祷告解决问题，是吧？祷告就行了，是吧？只要祷告，他就知道该怎么做。啊，叫这些人要眼睛看见，叫那些人眼睛瞎掉，你看是吧？啊，都随他支配，是不是？哎，要以色列人他身边的这些年轻人，是吧？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开他们眼睛，让他看见。啊，你别以为吓死了，是吧？这些年轻人一定害怕，怕这个神人呢、啊、出事儿。是吧？我们常怕，你不用怕，以神保护，而且满山的火车火马，这火车马哪来的？从神那里下来的，是吧？满山的火车火马亲自在保护谁？以利沙，保护以利沙，是不是？所以以利沙不怕，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神保护他，满山的火车，只是他看不见，这些年轻人看不见，所以他求神开他们眼睛，那么亲眼看见就放心了。要不然跟着这谁啊？跟着这个神人呢、啊？这些个年轻人，我想一定害怕 哎呀，跟着你太危险了，跟着你太害怕了，是不是？哎，这个车马大军都来了，我们真受不了，受不了。说给他看看眼睛，看一看，哈利路亚，是不是？就能够知道了，神保护，是不是？而且满山的火车火马都围绕了，你害怕什么？是不是？哎，这个军队属灵的军队大过仇敌的军队，大过亚兰人的什么战车马兵，那不怕，是不是？所以处处保守神的家，保守，是不是？满山的火车火马保护各地一切属神的人啊！我们常常这样祷告，是不是？各个家、各个教会、各个地方，有形的拆了，无形的拆不了，他拆什么呀？他拆不了，是不是？所以处处保守他的仆人们。在灵里警醒呀，更多的兴起以利沙来这样的工人啊，真是自己不怕，而且能够帮助别人啊，真是稳固别人，让肢体们大家同心合意祷告都不怕。怕什么呀？怕你不在神旨意中，是吧？所以现在我们要虚心的寻求啊，哪个小邻居该留下，哪个小邻居不该留下，该怎样做，我说要好好祷告，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你要清楚，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让他们下去，就应该下去，啊，自己是吧？经考验，是吧？有的时候需要什么？跟你在一起。现在你这里都害怕，你还怎么留他？是不是？我就举个例子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尤其做领袖的，是不是？你负责这个家，你负责那一个家，是不是？你有责任呢。是不是？你要清楚，你不要凭自己的感情，你不要凭自己的意思，明白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中，神保护，是不是？啊，在哪里藏，神都会保护。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恐怕，是不是？恐怕不好，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清楚神的旨意很重要，甚至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什么呀？自己的行动也要紧。我这回为什么我不能太清楚告诉大家，我这回不回伦敦，我必须回美国，我很清楚，我知道我们的同工也印证我不能回去，是不是？我不回伦敦了，而且伦敦了只能半年才能回去，半年以后才能回去，因为他现在很紧啊，伦敦的这个现在国家也乱极了，脱欧的问题这么倒来倒去到现在没解决，这他们的国家，是不是？我知道我不该回去，感谢主，我花了不少钱呢，多少钱呢？500多人民币，是不是？
5900。
啊，五千多，我还说500多，5000多人民币，我要回美国，啊，我也延迟了回美国，因为我清楚我这次不能回去，是吧？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每个人的道路啊，各方面，你不要糊里糊涂跟着这个走，跟谁走也不行，要跟着圣灵走，跟着主走，就能够稳固，就能够安定，就不怕，是不是？当然我有我的事情，所以神叫我这样，我就这样，是不是？我多花了好多钱呢，赞美主，是不是？神保护，是不是？你如果随便走的话就不好了，是吧？他们两个走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走，也印证，所以谢谢主。所以我就说到这里。